们。我们今天继续的看耶稣在晚餐厅跟门徒的讲话，我们还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开始讲话啊。我们上一次看了开始吃了饭，然后耶稣给门徒们啊洗了脚，然后呢提出了两个基本的教导，首先是告诉伯多禄，我若不洗你们就与我无份，然后是告诉门徒们说的啊，要耶稣这么做，他们应该照着做啊，照着做这样子啊。好，然后呢他说了，说你们知道这些事呢就应该要实行，然后他有些人呢是已经解禁，但是呢并不是全部啊。我们看下面什么意思啊，我们就读这个第13章的18到30节，我先念一遍这一段经文啊，第13章18节。我不是说你们全体，好，我是耶稣啊，我不是说你们全体，我认识我所拣选的，但经上所记载的必须应验，吃过我饭的人也举脚踢我。就在现在，事未发生以前，我告诉你们，好叫事发生以后，叫你们相信，我就是那一位。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接待我所派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派遣我来的。耶稣说了这些话，心神烦乱，就明明地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中有一个要出卖我。门徒便互相观望，猜疑他说的是谁。他门徒中有一个是耶稣所爱的，他那时斜倚在耶稣的怀里。西满伯多禄就向他示意说，你问他说的是谁。那位就紧靠在耶稣的胸膛上问他说，主，是谁？耶稣答复说，我沾这片饼递给谁，谁就是。耶稣就沾了一片饼递给伊斯加略人西满的儿子犹达斯。随着那片饼，撒旦进入了他的心。于是耶稣对他说，你所要做的你快去做吧。同席的人谁也没有明白耶稣为什么向他说了这话，不过有人因为犹达斯掌管钱囊，以为是给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需要的，或者要他给穷人施舍一些东西。犹达斯一吃那一片饼就立时出去了，那时正是黑夜。好，我们知道耶稣爱他的人爱到极点，跟他们一起吃晚餐，然后呢给门徒们洗脚。好，洗脚之后呢，接着是一个就让人心真正激动的场面啊！耶稣现在他预告他要死亡，我想这个门徒们都吓呆了啦。吓呆了，吃饭吃得好好的，突然间就讲了哈，他准备要去死，而且怎么样，他揭露的是被出卖的人出卖啊。然后呢这个故事里面还叙述怎么他揭露了出卖者，当然是秘密的，只揭露给一个人，那个爱徒啊，别人并不知道啊。然后是这个出卖者犹大斯就离开了门徒团体，然后呢他离开那个门徒团体，离开了晚餐厅。晚餐嘛，吃晚餐也就是晚上嘛，那离开晚餐厅，晚餐厅当然是灯火通明嘛，那离开了晚餐厅当然就是什么，进入黑夜嘛，所以是黑上加黑了啊，自己离开那个光亮的地方。那这个故事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的死亡，我们可以说那个倒数计时啊，就按下按钮了啊，对不对？按钮，那个时辰就开始跑了，啊，那个计时器就开始跑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事件啊。然后呢，这个事件呢，不仅仅是对耶稣而言，对他的门徒，对后世所有的信仰团体，我们都可以想象了，那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件。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见啊，你读的故事里面，那最终呢？还是耶稣自己主动，你可以说哈，是耶稣自己按下这个按钮，按这个按钮。好，那么这故事呢，我们也发现，但是 这看来是一个非常黑暗的场面，但是也有一些别的一些因素，让整个场合就有点这个感觉上好像缓和了很多。因为一开始他说怎么样，他说要应验经上的话嘛，所以什么应验了先知的话，第十八节，那很清楚怎么样呢，这是天主的计划了，因为圣经上的话都是天主的启示嘛，所以可以看见这个视线呢并不是无奈的啊，无奈的被单纯被错，而是有的有天主的计划在里面。我说耶稣是自己预告的，然后呢出卖者呢耶稣他也知道是谁，他甚至怎么样是主动的催促这一个人去做他要做的事情啊，所以怎么样，我们知道连那个最后的黑暗啊，三十一节啊，进入黑暗的那个人，那个事件，那个时刻，也是属于这个天主的计划。所以那个黑暗一进，那个人一进到黑夜里面，我们看接着下一节哈，马上那个三十一节，耶稣讲话了，说什么？现在人子受到了光荣，天主也在人子身上受到了光荣。所以这个黑夜哈 ，lux 其他文呢，跟那个光荣哈 ，doxa。这是很强的对比，希望各位能够慢慢看着这个若望，因为若望的作品它的确是有非常强的对比性的图像二元论的写法，那我们就开始慢慢的练习这个阅读的时候要开始要有声响，有影像，有光影，你才会觉得这个作品是很精彩这样子。好，那么无论如何，这个故事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谈的这些因素呢，其实马尔谷也写了嘛，哈，我对观福音差不多。不过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这边这一段故事，刚才那个十八到三十节里面呢，从若望的叙述，有几个非常特别的因素是对观福音没有的，那当然就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了哈。譬如这边怎么样？首先是若望引进一个特别的角色，在二十三节说耶稣所爱的门徒。哦，这是特别的，这对观福音没有的，耶稣所爱的门徒。然后呢有这个耶稣跟这一个他的爱徒之间秘密的对话。我们讲秘密啊，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个话真的当时大家都听见的话，犹大是应该出不去了对不对，这是秘密的。而且我们知道他的描写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爱徒怎么是贴着靠着耶稣的胸膛问的嘛，就讲悄悄话的意思了，啊，这很清楚的这个图像，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景象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不止爱徒，不仅仅是跟耶稣有这样的对话，还有什么伯多禄跟他有一些互动，啊，说伯多禄暗示他，那么爱徒呢看懂那个暗示，啊，就让爱徒去问一问，那个什么个暗示呢？耸耸肩，撇撇嘴，眨眨眼，不知道。啊，那不重要，不重要就没有写了，真的。反正就是两个人就怎么样，就有一点点互动。所以我们看见啊，你把他这个整个场面，晚餐厅那个吃饭啊，看这个舞台的话，看这个舞台剧的样子啊，所以很清楚，舞台的那个角色啊，就是有两个非常强的对比角色，一个是爱徒啊，他知道耶稣的心意，靠着耶稣的啊，所以他是最光明的。啊，耶稣之外最光明的啊，那个跟他对比当然是什么出卖者嘛，当然是犹大师啊，他呢怎么样，他本来在这个餐厅当中就已经是一个我们说他心里面有一些诡计在运行当中，然后怎么样他还特别怎么样真正的进到黑暗当中，就这两个人物爱徒跟犹大师，他们最根本的对比光明跟黑暗，或者说爱徒我们可以相信他完全的信赖耶稣，他也理解耶稣，耶稣会告诉他一切他都会懂，而犹大师呢是跌倒的人啊，他疑惑迷失的人啊。那当然还有第三个角色伯多禄啊，伯多禄就是什么，我们可以说就介于这二者之间了啊，他不明白不理解。我们前面已经有过经验，前面那个在洗脚的故事当中，伯多禄跟耶稣的对话已经看见了，伯多禄 我们要今天说是莽夫一个吧，或者二愣子，对不对？有好心但是没脑筋啊，这意思就是说他不懂耶稣的意思了，他不懂。可是呢，他热情，他努力的想懂。他每一次跟耶稣一个互动，他想立刻要表达一些他的回应，那总是不恰当啊。这是这个伯多禄的角色很特别的描写，你可以相信的一定是这个作者刻意写的了。我不要说把这个伯多禄丑化，但是其实是有点这样的一个倾向的，可以看。好，我们先看看那一位出卖者啊，那个出卖者是谁呢？犹达斯。犹达斯是什么样的一样人物啊？他是十二人中的一个啊，在第六章就出现了，第六章的71节就出现了啊，这个人啊，在这个耶稣的生命之粮的言论当中啊。好，然后呢怎么样？就是然后是整个的跟耶稣同桌共食的人，他怎么样呢？耶稣用了圣经的话说，他举脚踢他，意思是出卖的意思了，背叛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这些话我们知道是作者写的嘛？那作者写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整个耶稣事件已经结束了，对不对？所以很清楚，作者所写的是初期教会的若望传统关于犹达斯的反省。我们可以相信犹达斯是真正的历史人物，这不用怀疑，他也真正的在耶稣的事件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一般讲出卖啊，出卖这个字啊，其实是我们教会的，因为已经跟社会一样习惯用黑白二分法啊来讲。其实那个字在圣经里面真正用的那一个字啊，出卖那个字原文呢，它的根本的意思呢，只是把耶稣交出去，交出去啊。那么出卖呢，当然是这个字的一个含义之一，但是比较很边缘的意思。那外文一个字啊，中文一个字很多种意义嘛，对不对？所以那个交出其实比较中性的。如果你读新约圣经的话，有非常多这样的字眼，天主把他的独生子交付了出来啊。保罗也说嘛，耶稣把自己交付出来啊，这一个特别的希腊文 Paratidomi 啊，这是在整个新约里面出现非常多次的一个字。那在别处你不会说天主把耶稣出卖了，不会的。但是天主把耶稣交出来，跟我们说犹达斯把耶稣出卖了，其实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啊，只是意义上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我们当然不能去太深的去探讨犹达斯的整个的角色啊，这个对我们是现在太偏离主题了。但我们可以明白，我们现在所读的若望福音这一段段落所写的东西呢，这是若望团体对犹达斯的反省，他们的意见。我这边明白哈，我不能只讲热心的话，对不对？再讲点客观的这个圣经的这个去了解它到底怎么回事，稍微保持中性一点。那么在第十二章的第六节，十二章第六节，当有玛利亚来给耶稣用香油覆抹的时候，犹大师就说了那么浪费，对不对？那作者说了嘛，他是个贼，他不是真正的爱穷人。可以看，这都是一个很清楚，这个初期教会在若望团体呢，已经把犹大师反省成为一个什么非常贪婪的人，贪财爱钱啊。好，那这个地方呢，其实跟马窦有点接近。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读到这个耶稣受难的故事，如果你回忆一下，我们也曾经提过的，在马古福音是犹大师愿意把耶稣交给犹太人，啊，犹太人才给他一点回报，没有不是先谈价码的，是马窦这么写的，说如果我把耶稣给你们给我多少钱。这马窦写，这马古没这么写啊，所以这是比较晚期。但现在若望呢是最晚写的，所以可以看见整个教会对犹大斯的反省已经一层一层的越来越深了。我们可以说那个犹大斯用今天的话来说吧，仇恨值很高，这个意思。当然这个样子，但你说客观上是不是他真的，他到底出于什么动机？真的只是为钱吗？可能还可以讨论很久，我们暂时就暂时割下来，好吧？割下来，我就说很清楚的，我们只要讲的是说，初期教会一直在反省耶稣的事件， 到今天我们还继续在反省的神学家的工作嘛。那我们现在读的是若望的团体他们在反省，好，这第一个犹大斯啊，很清楚的。然后呢我们注意到这边一个更深的因素是魔鬼，这当然这更是这个作者的反省更深刻。他说正在吃晚餐的时候，第二节我们念过的十三章第二节，他们聚在一起，耶稣跟属于他的人一起吃晚餐的时候，怎么说有魔鬼已经让伊斯加略人西满的儿子犹大斯决意出卖耶稣了。然后呢这边的二十七节我们刚读过的，当耶稣沾了饼递给犹大斯说，随着那块饼那片饼撒旦就进入了他的心。好，这当然是一个文字上的描写了，你不能说那个饼里面有魔鬼啊，不能这么讲的，对不对？只是描写说那个什么时刻，讲的关键点。我们在语言上面在说的，我们的确知道，我们很难去描写一个人的内心的真正的变化嘛。那这是这个人啊，这一个作者他去描写的一个情况，他说怎么样？那可以看见，他真正要讲，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这个不单单是人，而是我们人性方面的各种能力啊，现在被一个可怕的力量遮蔽了。这个可怕的力量就是直接在作者讲魔鬼啊，他就怎么掌控了犹大斯整个生命的意识啊。我们说其实这是若望最深的反省，这是恶的奥秘，为什么在人间有恶？答案很简单，魔鬼有人啊，不是有东西，也不对啊，就是有一个特别，我们称之为魔鬼，对不对？他就是跟天主对抗，跟天主作对的啊。这个我觉得我们就今天要去深思这个话啊，就是可以看看，我们今天大概不太愿意讲这些字眼，但即使继续思考的话，觉得还是真理性非常的强的，很清楚的啊。我们有太多的恶，我们不明白的啊，但是从我们的基督信仰来解释倒是很简单，因为天主呢是绝对的善啊，绝对的真善美圣，那就有什么有绝对反对天主的，这本身是个奥秘了啊。那这个呢成反对天主的力量，魔或是精神体的魔鬼。好，然后呢耶稣对这个犹大斯说，你所要做的你就快去做吧。那很多人会说，那你明明是耶稣叫他去做的吗？干嘛还有罪呢？对不对？不过我们这边应该是这样子去理解，是耶稣告诉犹大斯，你的计划我知道啊，对不对？你计划我知道，但是怎么样，这应该是还是给他一个机会嘛，现在放弃，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就我们一直说的嘛，什么是真正的罪，我什么是真正的恶啊？真正的罪啊，是明明有机会悔改不悔改，对吧？明明有机会啊转向天主啊，不转向天主。从犹大斯这个话，这个故场面是忘，这是若望他描写的最深的地方，是他用讲故事的方式啊，让我们去想这些事情。你可以问我们自己，都很清楚的，对不对？我们很多事情其实我们都不想做的，到时候我们就做了。我们有很多机会回头的啊，比如说这个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等等的东西，或者控制一下自己的言语等等的东西啊。其实我们每一次，比如说我们在每一次看着这个，你看电视啊，看影片常演嘛，对不对？打架、咒骂，对不对？别人拉都拉不住，对不对？别人大家都在劝你，就是拼命。非要把这个事情执行完毕不可，这是一样的了。所以现在是我们看见现在恶展开的行动啊，而他真的是掌控了这一个人啊。那所以作者怎么样，是有非常特别的这个各种因素集在一起来描写，然后怎么样，他最后呢他强调什么，你看这个黑啊，那个黑暗啊。我们知道吗，若望福音的一开始的序言就是什么，就讲到了光跟黑暗的战争嘛，对不对？我们读一下若望福音的一开始，你可以发现这个若望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开始念，你就明白这个黑暗的描写。 好，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好，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好，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不能胜过他。很清楚啊，这是看见光跟暗之间的这个对抗啊。好，然后呢看第九节啊，那普照美人的真光正在进入这个世界啊，那他已经在这个世界上，世界是借他而造成，那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那你说为什么不接受？他们都活在黑暗中了啊，这光跟暗的这个对决从一开始就出现。那你自己去读全部的这个路望福音，在第九章就耶稣治好那个他一生的瞎子，他是世界的光啊，所以非常多这个图像里面，这是整个的路望福音非常深的反省，光明跟黑暗的那个对立啊，它贯穿全书啊，这边是最高点，而且不要刻意强调第十三章啊，几乎是正中间嘛啊，路望福音二十一章啊，就非常靠近正经的位置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烈要描写的犹大师。好，那么这个是犹大师的这个人物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情况里面呢，我们也看见了，在耶稣跟犹大师的这个来往之间，我们看见犹大师决定性的被魔鬼控制，或他愿意跟魔鬼合作，但是另一方面就看出了耶稣的尊高性啊，耶稣掌握一切的。他明白一切，而怎么样，他不是被动的啊，他不是单纯的无奈的被人设计，我们说了哈，是他自己启动了这一个时程，是他自己启动了天父给他决定的这工程的最高点，我们甚至用一般的话说吧，是他自己启动了天父给他决定的命运，他接受天主的安排嘛。那么对耶稣所爱的这个门徒呢，那么犹达斯这个吃了个饼啊，是一个辨识的记号，因为耶稣说的嘛，我沾这个饼给谁，谁就是那个要出卖我的人嘛。所以耶稣递给犹达斯那个饼那个行动，很清楚的表达耶稣他自己知道啊，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所以耶稣他自己揭露了那个出卖者，他没有阻挡啊，他希望他应该是他希望犹达斯自己回头，他不阻挡啊，可是怎么样，耶稣只揭露，然后呢他还让这个人自己做那个决定。其实我们今天读这个书哈，我们今天读这个作品呢，你应该感觉我们就像那个爱徒，我们就看着，就看着两个人的行动啊，我们知道犹大斯要做出卖嘛，对不对？一起吃饭的人都不知道啊，只有谁知道？只有爱徒知道，我们读者也知道，更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可以看见那个作者那个写作的那个厉害啊，所以你可以看见那个爱徒是他就明白了，耶稣是自己掌控一切的。所以你说爱徒不阻挡的，他懂耶稣的心意，他懂了，所以他爱耶稣，耶稣爱他嘛。那我们能不能够在每一个生活的情境，我们呢啊，我们就是我们其实在就是很我们在生活里面每一个世界，我要选择耶稣的心意还是魔鬼的，像犹大斯走嘛。所以各位注意到，我觉得福音的故事很有趣啊，就是福音跟保禄为什么不一样，因为福音是讲故事啊，我们就看故事给我们讲神学啊，或者故事给我们讲灵修学，那故事教我们，我们读故事要把这个的读出来，你就明白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场合。好，那个爱徒是谁，又是老问题，我讲过非常多次了，对不对？就是不，大家还是一想着讲若望，对不对？哎，我也觉得很无奈啊，对不对？好，的确了哈，大家都很很 大家都很喜欢讨论这个问题，那学者们也讨论过很多，我也曾经讲过几次关于这个爱主的身份，上过几次课。好，那我们暂时可以看嘛。那无论如何，在第四部福音当中啊，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啊，他应该毫无疑问是历史性的人物，真的真正存在的一位人物啊。那是谁呢？我们不知道，无法去界定啊。可是呢，他有非常高的象征性的意义。刚才我已经说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试的，我们在看这个故事，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试的，就这个作者他比较想要这样表达的。然后呢，我们说这个人呢，从若望的团体来看啊，若望写作品先是给一个特定的读者群嘛，对不对？一般我们称为若望团体啊，这个团体，因为他写书写给他们教会的成员看的嘛，所以那这个从这个对这个若望团体而言，这个爱徒是什么？是耶稣传统，一切跟耶稣有关的传统的最根本的保护者、传递者、解释者。所以任何跟耶稣有关的问题问他就对了，他知道一切啊，对，他比任何人更明白耶稣。所以呢，他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呢就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结尾啊，福音最后面，我们知道最后面的故事21章是耶稣三次问伯多禄你爱不爱我，然后把这个教会就托给他的嘛，对。然后呢，耶稣也预言伯多禄要为耶稣致命。好，那最后呢，21章20节啊，耶稣已经给了伯多禄这么好的一个身份的肯定，也说了他会为耶稣自己、为天主、为耶稣致命。然后呢，伯多禄就看见了身边那个人爱徒也在。注意到这边特别还说，伯多禄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谁呢？就是在晚餐时靠着胸膛前问主是谁出卖那个门徒。再提一次，对不对？跟我们刚念过的是一样的经文，对不对？好，然后呢，伯多禄看见他就问说，主他怎样呢？我要为你致命的他呢？他怎么样？好，耶稣说了哈，如果我要他存留直到我来，与你何干？好，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耶稣复活后的显现嘛。那所谓的耶稣再来当然是末日，对不对？对，好，如果我要让他一直留到我再来，跟你什么关系啊？你跟随我就好了。当然你看又伯多禄挨了一顿骂，不是吗？对不对？跟随耶稣就好。然后下面说怎么样，就于是呢，兄弟们中间就传说那门徒不死。好，那作者立刻更正，其实耶稣没有说他不死，换句话说怎么样，他已经死了。作者肯定已经死了，说只是呢，他是说了说，如果我要存留他直到我来，与你何干。好，然后最后关键是说为这些事情作证，就为这些一切耶稣的事情，包含耶稣复活后的显现的事情，好，为这些事作证，而且写下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知道，那我们是谁啊？就是写作团体了，对不对？写作者跟收件者团体，我们知道他的作证是真实的。好，我觉得对我们而言，在这个地方我们有这个爱徒的有这个认识就够了，他真的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他是若望团体尊为把他尊敬成为整个耶稣传统的权威的，毫无疑。但是有个图像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我们人觉得，特别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就特别觉得有点怪怪的，说这个人这么接近耶稣，这么接近耶稣的心都很好啊，但是你说一个男人贴在另一个男人的胸膛上，怪怪的。是不是这怪怪的嘛，对不对？很清楚，这是一件事。好，但是我们明白，这是一个写作的图像，但它其实啊，在耶稣那个年代啊，并不是很罕见的。我们不要忘记啊，我们现在读一个几乎是2000年的作品了啊。我们要回到2000年前，如果你在当年的那个希腊罗马包括犹太文化里面那个用餐的那个情景的话，他们是很都是躺在这个应该软垫上面的吃饭的，但是就一般左手撑着右手取东西，他们分左右手，右左手不能够做 任何的跟饮食有关的吗？右手是做洁净事物的，左手做不洁事物的人，这个工具，对不对？所以一定是，所以这个爱徒能够靠在耶稣胸膛上，一定是在耶稣右边的座位的意思。他其实真正要表达是很贴近，要怎么样？他的最位置是最尊贵的位置啊。这个主人右手边第一位，我们讲的客人的上位嘛，啊，就这么写的。这当时是非常，就是不会说太不自然的事情了，啊，所以可以看见这边要描写的是什么？是他是耶稣最亲密、最信赖的人。好，这个单单的回到这个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还不够啊。我们刚才那个第一章的第望福音第一章的第十八节，我们再读一下，没有读完那个序言呢，就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第一章十八节序言的结束说：“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啊，天主住在不可接近的光中，没有人看见天主。传统上谁看见天主会死的。”好，说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一个例外，谁呢？就那在父怀里的独生者，身为天主的，给我们详述了。到这个所谓的父怀里的独生者，当然指耶稣嘛。啊，天主第二位，天主的独生子啊，他本身就是天主，所以你可以看见啊，这个天主父、天主子、天主子在天主父的怀里。那现在你看嘛，爱徒在耶稣的怀里啊，他其实要一个用文字性的方式，用图像的话表达什么是爱徒跟耶稣之间那个亲密啊，他们是彼此的理解、信赖，就几乎只拿天主子对天主父的信赖来描述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真的要讲的东西啊，这边谈这个爱，所以他能够知道耶稣的一切。所以这个是很关键，所以很清楚的啊，在这样的一个描写当中啊，在若望团体里面，他们的确是可以肯定，至少若望团体他们肯定这个爱徒他超越在伯多禄之上的啊。就是我们跟各位也说过几次的，若望福音如果我们把21章是最后加进去那一章啊拿掉的话，从那个原始的那个若望福音的杂志到20章结束，第20章的结尾哈，已经是一个作品的结束。我们可以读一下第20章最后一句话。好，第20章的最后结尾是多么的相信耶稣是我主我的天主嘛，对不对？然后呢，作者给结论了，第30节说耶稣在门徒前还行了许多其他的神迹，没有记在这部书上，对不对？这部书，然后怎么样？这些所记录的是为叫你们相信啊，叫所有读者相信，耶稣是墨西亚，是天主子，使你们信的人赖他的名得到生命。结束了，阿门，阿利路亚。说明结束了，没有21章没什么遗憾的。所以21章是后加的。好，你把21章暂时拿掉的话，哦，那你看前面20，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就发现了那伯多禄的角色是非常消极的，远远比不上爱徒。我们就单单看我们前面讲的晚餐厅里面耶稣给门徒们洗脚的时候，伯多禄已经在对话当中显示了几次不明白耶稣，会被耶稣纠正。那现在呢，在耶稣揭露这一个有人要把他交出去这个奥秘的时候呢，谁得到这个启示呢？是爱徒。伯多禄呢只能求助于他，请他问一问。而且啊，容我多说一句话啊，爱徒也没告诉他他知道答也不说啊，这是我加的了，我加的这个，被发现了，对不对？那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写法。好，所以我们说，的确的，你在如果你看若望团体作品的话，又拿掉21章，我们大家真的可以这么肯定了，就是这个若望团体，他们相信他们的领袖、核心的领导者，这位爱徒是超越一切的，是耶稣最喜欢的一位门徒。但是呢，无论如何，21章后来加进来了，无论如何。那我们教会相信天主圣神灵感写的作品是整部作品，包含这21章。 啊，是一起的，这包含这最后是最后的成果。那么这个二十一章加进来很清楚，我们知道这个爱徒这个团体，他们最终也接受了伯多禄是信仰团体的真正的领导者，教会的最高的领导地位。当然我们其实如果要真正回到历史里面来看的话，这个我们今天讲这个普世教会这个结构这个模型，这个真正伯多禄是定为一尊呢、啊，这个已经到了第八世纪才形成的啊，在那个时候还是不同的小团体了。但咱们至少我们可以知道，至少这个爱徒这个团体跟别的小团体一样，彼此之间越来越多的彼此的连结啊，互相尊重、信任、交换资料，然后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真正的领导者，至少是精神上的。那么伯多禄已经被定为这个角色了，那他们也接受了。毫无疑问的接受了，所以有这个三次耶稣问伯多禄爱不爱我，把这个教会托给他，你牧养我的羊群，类似的话。但是呢，我们知道这爱徒他们也相信，在他们的写作里面，信仰团体也明白，教会呢除了训导性的权威之外，啊，训导当然就是教会的整个的圣统制的领导，伯多禄是最高领导者嘛，但是呢。他还要注意到教会还有神恩性的因素啊，有 charismatic element 啊，有这个天主圣神，天主圣神还是超越在教会现在的任何一个人性的领导者，所以在圣神充满的情况之下，那么教会才会对自己的存在有更深的理解啊，更多的认识，可能够对天主对人做出更好的回应。我们今天也的确这么说嘛，我们今天也讲很清楚，对不对？教会不在福音之上啊，不在，结果在什么？在圣神领导之下，很清楚的，这个慢慢要能够明白的。好，那么但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啊，整个罗马团体最后还是接受了，然后呢，他们还相信这一位能够靠着耶稣这么近，靠他的胸膛探知他的秘密的呢，这个图像是一个理想性的门徒了，他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是存在的，他的象征性呢是，如果每一个人想当基督徒，应当以这个人当榜样当模范。我们今天很清楚，我们整个的学习是靠榜样的嘛，靠模仿，对不对？给我们看见一个人啊这么好，我想跟他一样。就圣召本人这样，圣方济不想建修会的，他就是一个人过日子了。有人说我想跟你一样可以吗？来呀、啊、来呀、啊、就开始了。我们今天啊拼命的去求圣召啊宣传啊，我都觉得有点怪怪的。我觉得啦，所以你可以看，因为回到这个教会的古老传统里面可以看啊，最根本是我们知道美善真正的美好是必然吸引人的。我不是说不可以做广告，不可以宣传，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真正该问的是，我们是不是去找回那一个本来应该有的吸引力？哦，这是关键。所以这个理想型的门徒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例子。那么，在整个若望团体当中，当然除了这个爱徒之外，就是玛利亚了嘛。虽然只出现两次，对不对？在加纳婚宴。以及这一个十字架下，那么这两次呢是耶稣整个公开生活的开始跟结束，这还是再一次以象征性的方式表达啊，开始跟结束，耶稣的母亲在他身旁，换句话说他一直在，不是那么巧啊，我觉得就来了他一直都在。而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怎么这两个人爱徒跟玛利亚是最终是站在耶稣的十字架下，他们有勇气，他们跟随着有勇气，他们就真正的明白啊，明白他们是完全明白这整个耶稣的苦难奥秘是天父的旨意，他们即使不懂为什么，但他们相信有天主的旨意，就跟在耶稣的十字架，所以跟耶稣密切的联系是永远不离开他嘛。所以眼前在十字架下啊，我们借用一下这个对观福音吧哈。你说 整个大中国第六时辰十二点多，天地都黑暗了，对不对？那全部的黑暗笼罩之下怎么样？那么他们知道这个光还在，耶稣，但不离开这个光，所有的人都跑光了，对不对？跑光了，但是耶稣他的母亲跟他心爱的门徒站在耶稣下，所以怎么样？他们是因为他们一直跟随耶稣到十字架下注视着耶稣，他们怎么就服从耶稣到底嘛？所以怎么样就有勇气，有勇气去对抗一切的邪恶，有勇气对抗一切跟天主作对的，那这是成为门徒啊，啊，这是真正的意思。那成为门徒的意味就是跟耶稣在一起，在爱当中持续的成长。我们是最关键看这个图像。那这边当然我们现在谈的多说了一点点，因为我们这边本来的故事里面只有爱徒玛利亚没有出现，只稍微不预先讲几句而已。好，我们看了第十三章下一段，三十一到三十八节，约大师出去了，我念下面的七八节经文。约大师出去以后，耶稣就说话了，又说了，现在人子受到了光荣，天主也在人子身上受到了光荣。天主既然在人子身上得到了光荣，天主也要在自己内使人子得到光荣，并且立时就要光荣他。孩子们，我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以后你们要寻找我，就如我曾向犹太人说过，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现在我也给你们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也该照样彼此相爱。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亲相爱，世人因此就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西满伯多禄问耶稣说，主，你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如今不能去，但后来却要跟我去。伯多禄向他说，主，为什么现在我不能跟你去？我要为你舍掉我的性命。耶稣答复说，你要为我舍掉你的性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未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你看那个伯多禄的角色是很刚烈啊，对不对啊？就是他真的很爱耶稣，这不用怀疑，很爱耶稣啊，他很热情，就是总是缺那么一点脑筋，对不对？很有趣，他一讲话，耶稣就要给他一点纠正。好，那么首先这三十一跟三十二节，我们看的这个是犹大师离开以后呢。犹大师进到黑暗以后呢，好，故事好像是最黑的地方，突然间耶稣开始讲话了，就变成光明了。啊，那可以看见这两节经文啊，短短的五行字，就每一行都出现光荣。啊，现在人子受到了光荣，天主在人子身上受到光荣。天主既然在人子身上得到光荣，天主要在自己内使人子得到光荣。而立刻就要光荣他，哦，这么紧密的句子你可以看见啊，这是很特别的。本来那个犹大师出去进入黑暗是怎么样？是要把耶稣带入死亡嘛，对不对？所以你说耶稣的生命已经进到最低点了，啊，最黑暗之处了。可是呢，事实上怎么样？现在却是耶稣要被高举，被天主高举，啊，所以是反而是在最高点啊。这是我们信仰当中的那个 paradox。那个吊诡，在信仰上那个张力是一直存在的哈，就我们要注意到，就是啊，好，那么这是耶稣跟天主绝对的和谐，完全的一致，就他知道啊。单单你如果你单单听那个叙述的故事，你讲着讲说啊，黑暗黑暗越来越深啊，突然间耶稣讲话了啊，现在是最光明的时刻。各位，我们揣摩一下，如果我们在场这个吃这个饭的话，你说这个东西你就怎么样的？我心跳我觉得会加速跳，前面那块窒息突然间又重新跳动起来，或者紧张跟害怕，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就非常困难的这个场面啊。但可以看见，这个初期教会啊，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反省是非常的深刻啊。好，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用语言去描写那个耶稣的事件。当然耶稣是个历史人物， 就它有这个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一分一秒的过，有历史上的先后顺序，一定的。但你读这个31到32节，好像是时间就不见了，好像是怎么是全部的事情就压缩在一起，一个整体。其实我们今天教会在礼仪里，我们说这个耶稣的复活庆典，说三日庆典嘛，对不对？初一、初五，对不对？圣周四、五、六，它其实是我们人的问题。我们人活在世界，我们本来一天一天庆祝一个小时，然后教会特别说了，在复活主日啊，就告诉我们这个圣职人员，在复活主日有宣讲责任的这些圣职人员，应该把整个的核心在一起讲出来。这是我们整个的信仰，这是望福音这边有非常深的一个表达，就是耶稣当然会有这个死亡、被埋葬、复活，然后显现，有这个顺序嘛，很清楚的。但是这是一个单一的事件，这一起在那边整紧密交织的哈，不要要这想这么想这个整个的事件才行啊。我们就是要慢慢的要脱离，要超越这一个。所以说，看来是耶稣生命到了最低点了，突然间发现他其实是在最高点。所以耶稣怎么样？他接受人出卖他，他接受不多那个犹大是出卖他，但是呢，他接受的是借着这一个事件，他跟天主父是立刻就互相光荣了，子光荣父，父光荣子，而且人们呢，也就是因此而尊敬天主，人们因此呢，在耶稣的整个工程上看见什么？耶稣他所说过的话啊，譬如说在第八章，耶稣跟人辩论的时候，别人说你附了魔了，你这什么说你马上要死等等啊。第八章49节，耶稣说我没有附魔。我只是尊敬我的父啊，就他全部的行动是天父决定的。14章31节是晚餐厅讲话的内容，他说耶稣说为了让世界知道我爱父，所以怎么样，父怎样命令我，我就照样的去行。所以天主很清楚的啊，是耶稣的整个的生命是按着天主所决定的做，所以这是耶稣光荣天主。那耶稣天主呢，他因为看见了耶稣是这么样的爱跟服从，爱他跟服从他，所以怎么样，天主和要把耶稣那个在人间所看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变成被高举啊，被高举于天，这变成天主光荣耶稣，所以天主把耶稣接近光明当中，光荣当中啊，这是天主子光荣天主父，天主父光荣天主子，然后怎么样，给他全能，让耶稣把天主性的生命给一切人嘛，就很清楚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段话，31、32节是非常核心的啊，这个语言啊。然后呢，我们知道在整个的事件呢，马上就要发生了，因为在晚餐厅的开始的吃完晚餐讲完话，耶稣就要真正进到这个行动当中。不过这句话其实前面已经讲过了一次啊，在第12章28节，各位还记得，当耶稣进到圣城的时候，有连希腊人都想要来跟耶稣接近一下嘛，对不对？安德勒跟腓立伯还跟耶稣说了耶稣讲的有名的话，对不对？麦子必须落在地里死。然后呢，耶稣怎么样，他向天主也是一个祈祷啊，第12章28节，耶稣说父啊，光荣你的名吧，好，就这么让你的子进入苦难吧。好，然后怎么样，当时有声音说啊，天上有声音说什么，我已光荣了我的名，我还要光荣。你可以看前面已经谈过，就这边12章28节这个内容现在换了一个方式，变成耶稣口里面直接讲的，在第13章31跟30节重复。所以读路望福音很多次是一直重复出现这个思想，重复思想，所以它真的是需要，我跟各位也分享说，我们要尽量把这个福音和大篇幅多练几次，你才会知道它的彼此间的关系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一开始啊切碎的练啊，就练不出这个味道来了，就不知道它本来作者是写一部作品，不是写一句话让我们默想的，不是的， 我们当然可以做，今天我们可以做，慢慢的去默想每一个字，但先看大大的脉络。所以这边我们看见了，几乎像是在玩文字游戏了。这么短短的几句话的光荣一直出现啊，那你几乎让人们觉得好像绕口令一样。他就是要这个方式去表达天主父跟天主子的关系。所以若望他这个写法啊是怎么样？是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基督徒的存在啊，耶稣的生命的最低点正是他的最高点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背景去理解一下保禄的一段话。我们在最近在这个组织弥撒常刚听过的格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啊，格林多后书里面保禄说什么？说纵使我们外在的人日渐损坏，但我们内在的人却日日更新啊。保禄也很清楚，他的生命里面跟格林多教会这么多冲突，被欺负了、你说这个本来是他建立的教会嘛，用今天的话说背叛师门然后另立门户了，对不对？那可是保禄也怎样，他身体也受了非常多的折磨，他说身体什么日渐损坏，但是他内在他觉得他这是真正的跟耶稣笑死耶稣，我内在却日日更新。所以啊，我们这边看若望福音这边十三章的话，父子的之间彼此的光荣，真的帮我们去理解保禄的话。所以基督徒啊，在信仰里面仰赖天主啊，仰望天主，在生命最黑暗的时刻要相信天主。我们真正的在生命的最低点能够抬头看天主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最黑暗的时刻是我们生命最光明的时刻。这是我们谈的相信，这是信德。我们今天最大的麻烦是我们很难去操练这个，我们人都不愿意有什么痛苦，不愿意嘛，对不对？不可以，又有点空，病痛也好，意外也好，一些怎么就是不顺心的遭遇，我们就开始埋怨了啊，对不对？开始天主哪里啊？天主哪里？说这是注意到，如果我们看保禄的话，或者我们反省这些圣人们的经验嘛，像《失之若望》写的心灵的黑暗，你注意那些神秘神修学家都是写这个经验，在最黑暗的时刻呢，人才真正经验到天主的光明。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都要去想这个了，可能在自己这可能在最颓丧的时候，但这个其实我们说也可以靠日常的操练，所以我们才说为什么会鼓励大家平常在生活还是平顺甚至于很美满的时候应该有一点刻苦嘛。啊，如果我自己不练习，自己不去练习，真正那个痛苦来了，那怎么会想到呢？才能是天主考验呢？所以我们今天啊很清楚了，其实在信仰上的的确确还有非常多的人活在被折磨的情况，其实很多世界上还到处很多人迫害信仰的。那我们现在是台湾是相对是平安的啊，对不对？没什么无风无浪，对不对？无风无浪就不成长了，几乎是如此了。但是我们知道受考验的人不见得可以通过考验，这也是，但我们可以看见通过考验的人，像以前的龚平梅主教，对不对？像以前越南的阮主教，这是一样，他们就是真的在很多的困难中被监禁非常多年的。我自己认识几个，我就几个，因为我年纪也够大嘛，对不对？那几个这个在当初49年前后在大陆受了很多迫害的神父，他们现在离开以后来台湾讲的一些故事。我们学会就有神父啊，在水牢里面待了三天。水就压在那个胸上面嘛，压三天又冰冷的，就他一辈子风湿病，你风湿压的嘛，就像过也活了70几岁啊，对不对？那可能告诉我那个故事我听见，这亲身的故事嘛。那这里面就怎么水里面什么都不能干怎么办？向天主啊，不然怎么办？你或者抱怨为什么那么倒霉，对不对？或者相信天主让他受苦磨练嘛。这的确是的，我们要开始慢慢练习。这边是这边所写的，在这个整个的耶稣的经验，从犹大斯的离开到耶稣知道他开始要进到这一个生命的最高峰，他所写的。好，然后接着怎么样，耶稣就眼光就转向门徒了。 说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啊，33节啊，讲完了光荣以后呢，马上又换了一个话题。我觉得那个门徒们应该在那边吃饭啊，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的 up and down， 很刺激的。当然我们可以相信这是作者写得好了，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的话，太困难了。哇，我觉得那个是个太门徒们的冲击太大了。好，所以耶稣告诉门徒们，这个时刻是要严肃看待的。然后怎么样？因为是帮他们了，帮他们做最后的准备。他要离开了，做最后的准备，给他们一个新的命令。好，我们说的这是一个什么？耶稣的临别赠言嘛？耶稣交代遗嘱。我们注意到，通常这个遗嘱，我们读过的一些简单的例子，像雅各伯的故事，对不对？历史里，通常这些传统的这些。遗嘱的文学啊，都是什么一个家族的长辈父亲吧，父亲对孩子们的各种劝勉。不，耶稣怎么样？耶稣给的，这是劝勉吗？也算了。但他说什么？我给你们一个命令，新的命令。所以怎么样？这个命令是耶稣内在的一切了。然后他这边加上一个字，新。心啊，你说爱人哪里有什么心呢、啊？对不对？圣经早就教了我们爱天主爱人嘛，对不对？早就我们知道爱近人，这没事五书就写好了嘛，对。但这个心呢是什么？是耶稣自己实行过的，是耶稣自己显示过的。所以他的心是什么？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就从现在开始，连爱有一个模仿的对象。爱不能够只是主观的出于我，我以为是爱，我不爱不是我自己来解释了，我们现在这个现实是不是就非常的？现在很多根本就不是爱，对不对？从我们这个教会的信仰来看，你说这些同志的爱，那不是爱，那不是。当然，我知道那些人会反对我讲的话，对不对？但我在信仰里面讲话，因为他跟我不信仰的不一样嘛，他讲他的，我讲我的嘛。但是我们在基督信仰很清楚啊，我们知道我们在信仰中所理解的爱是耶稣命令我们的爱，而是耶稣怎么样？他先把这个爱活出来，他告诉我们。所以到后来若望团体，到若望艺术说天主是爱嘛。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爱这个字，一个字，这因为不同的人用就不同的意涵了，对不对？但我们在信仰当中去明白是耶稣的，所以耶稣告诉门徒们，现在要有份于这个爱，这个爱没有界限啊，这个爱怎么样？要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就实际身边的你我这个彼此之间来实现。那这个爱的实现呢，会成为这个信仰团体的标志。说人们会因此而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好，那这是福音和超越性的真理啊，很清楚的。啊，这个我们真的是要听得进去，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当然真的都得问了，每一个行动，在如果我们做自我反省的时候，要问了，是不是出于爱？然后这个爱呢，是不是耶稣爱我的方式才行？你就反省这个，所以这个爱不能我自己定义，耶稣帮我们定义好了，而他也怎么样用生命来实践，用生命来定义的。好，然后呢，最后是我们看见。耶稣说他要离去了，大家都听见了。那伯多禄的怎么样？他只听见了耶稣要离去，可是呢，他不太没有真正的明白耶稣所谓的离去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所以他询问：“你到底去哪里呀？对不对？你要去哪里呀？”好，耶稣呢没有直接的答复，只说：“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啊，只是呢，告诉他一个非常深的意涵，说你将来要跟我去。好，就是现在就谈死亡哈，但还超过伯多禄的理解能力。啊，耶稣要进入死亡，要进入光荣， 当下国度的还不能够明白。好，那我们看见啊，耶稣这个保留性的话，耶稣国度的更不明白了，所以他就非常强烈的再一次反对他的师父。他说怎么样？我要为你死。这句话哈，我要为你舍掉我的性命啊，那这个是上对下的语言格式，我为你怎么样啊？那只有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了啊，就是他的死呢，所谓的为是对我们就含有救援性的意义。所以这边伯多禄这是真的是他不小心讲的话是非常的就是狂妄的一句话，那耶稣他并没有怎么太严格的责备他，只是跟他说了，你真的要为我舍掉你的性命吗？我告诉你吧，啊，我告诉你，三天在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伯多禄现在谈的是凭着他自己的确信，他应该也没有什么说就是说假善人啊，这个什么欺骗耶稣，他是真的有这个勇气，但他并不明白他真正讲话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啊，所以他现在谈的话是超过他自己的。不过呢，他说实在的也讲了一个小小的预言，因为我们知道后来耶稣的确的跟他说了，我们刚才读过了，在这个路加福音21章的结尾嘛，耶稣在三次的问了伯多禄你爱不爱我，就跟他说了啊，你年轻的时候任意到各处去，你将来怎么样要别人给你束上腰带你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21章18节。然后呢，作者马上解释了，这是指他要以怎么样的死去死啊？当然是什么？是指为耶稣舍弃性命的，为耶稣致命的意思嘛？我们知道教会的传统也的确说了，我们相信伯多禄的确是一个为了耶稣、为了信仰而被杀害的人，他真正的就是为信仰致命。但这个时刻还不行，这个时刻他还没办法，他还是凭着单独的血气方刚吧，他还得继续走他的路，他还得进到伯多禄进他自己生命的最黑暗处，他要进到他生命的最软弱处，他要知道靠他自己是不行的，他会三次否认跟耶稣有关系，他必须把这一个事实认清了，才能够放弃依靠自己，才能够真正的随着耶稣的带领，让别人绑住他的手带他去他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好，这是第13章，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是耶稣这个整个临别证言的框架，耶稣开始要讲话了，前面短短的几句话就是受光荣，只要光荣父，父要光荣子的时刻到了，然后呢耶稣给他们个命令要彼此相爱，但真正的最后的讲话从14章开始，我们下星期从这个14章就进入这个正式的耶稣的晚餐厅临别的证言。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子，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大家，天主保佑。